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，古代善于治理国家并且爱护养育百姓的人，一定会确立经常性的简易法规，让君主爱惜财物来供养臣民，臣民尽力来侍奉君主，君主富足而百姓不困窘。所以衡量人的能力来授予田地，衡量土地的产出而来征收以供给公家，衡量收入的多少而支出来作为用度的数额。这三者常常相互依赖而成功，不能失去一个，失去一个就不能保住另外两个。等到暴君昏主放纵他们的安逸欲望，而苟且的官吏顺从他们，变更制度迎合时宜来博取君主的宠爱。所以用于君主的花费没有节制，而从百姓那里征收没有限度，百姓竭尽力量也不能供给，因此君主更加不足，而百姓更加困窘，于是财力的学说兴起，而聚敛的臣子被任用。李济说，宁可蓄养道臣，道臣确实可恶，但是只是一个人的危害。聚敛的臣子被任用，那么经常性的法规就被破坏了，而百姓承受不了他的弊害。唐朝开始的时候，授予百姓口分田，是业田，而用租、庸、调的方法来征收，使用他们也有节制。大概他们养兵用抚慰制度，所以兵虽然多却没有损耗。设置官员有固定的员额，所以官员不泛滥而容易供给俸禄。虽然赶不上三代的盛时，但是也可以作为经常性的法规。等到它产生弊端时，兵员冗多，官员泛滥，成为大害。自从天宝以来，大道屡次兴起，方阵多次叛乱，战争的兴起，累世不停，而用度的数额不能节制了。加上交军昏主，奸吏邪臣，为了获取一时的便利，多次更改制度，而经常性的法规荡然无存了。因此财力的学说兴起，聚敛的臣子禁用。大概口分田、事业田被破坏而变成兼并、租、庸、调法被破坏而变成两税法。至于盐铁、转运、屯田、河堤、筑前、扩苗、确立、借商、进奉、县主，没有不做的了。越来越繁琐，而越来越弊害，以至于灭亡。唐朝制度测量田地以步为单位，宽度一步，长度240步为一亩，百亩为一顷。凡是百姓出生称为黄，四岁为小，16为中，21为丁，60为老。授田的制度，丁男及年龄18岁以上的人每人一顷，其中80亩为口分田，20亩为永业田。老人及重病残废的人每人40亩，寡妻妾30亩，当户主的人增加20亩，都以20亩为永业田，其余为口分田。永业田种植榆树、枣树、桑树及适宜生长的树木，都有数量。田地多能够满足人口的为宽乡，少的为狭乡。狭乡授田减少宽乡的一半。田地有保有后，一年一换的加倍授予。宽乡三年一换的不加倍授予。工商业者宽乡减半，狭乡不给。凡是平民迁移乡里及贫穷无法安葬的，可以卖掉事业田。从狭乡迁移到宽乡的，可以同时卖掉口分田。已经卖掉的不再授予。死者收回田地，授予没有田地的人。凡是收回和授予都在每年十月。授田先给贫穷及有科艺的人。凡是田地，乡里有余的供给乡邻乡，县里有余的供给乡邻县，州里有余的供给附近州。凡是授田的人，每丁每年交纳粟二斛到三斛，称为租。丁根据家乡所出产，每年交纳绢二匹、绫、虱二丈，不加五分之一；棉三两、麻三斤，不是产蚕的地方则交纳银十四两，称为调。使用人力，每年20天，闰月加2天，不服役的每天折绢3尺，称为庸。有事而加役25天的免条，30天的租调都免。总的正常劳役不超过50天。从王公以下都有永业田。太皇太后、皇太后、皇后司马以上亲属，内命副一品以上亲属，郡王及五品以上祖父兄弟，执事官、勋官三品以上有封爵者及县男父子、国子学、太学、四门学学生、郡士、孝子、顺孙、义夫、结父同级的，都免课役。凡是主户内有客口的为客户。 如果老人及男废疾、赌疾、寡妻妾、不娶、客女、奴婢及视同九品以上官的，不客。凡事里有守时，年中详细列出百姓的年龄与土地的宽狭，作为乡账。乡上报到县，县上报到州，州上报到户部。又有记账，详细列出明年刻意来报告度支。国家有所需要，先上奏，然后征收。凡是征税的数目，书写在县门、村方，让众人知道。水灾、旱灾、霜灾、蝗灾损耗1/4的，免其租；桑麻全损的，免其条；田地损耗1/6的，免租掉；损耗1/7的，客役都免。凡是新归附的户，春天在3月免役，夏天在6月免客，秋天在9月客，役都免。迁役到宽乡的，县复合于州，出境则复合于户部，官员在闲月送达。从畿内迁移到畿外，从京县迁移到其他县，都有禁止。四方彝族降户安置在宽乡，免除赋役10年。奴婢释放为良人的，免除赋役3年。流落外藩的人，一年内回来的免除赋役3年，2年内回来的免除4年，3年内回来的免除5年。福民不娶客女奴婢释放为良人的安置在宽乡。贞观年间开始征收草料来供给诸贤旧，而一马有牧田。唐太宗正专心于治理，官吏考核时以官寡少的人进口，如同增加户数的方法。失去劝导的以减户论处，分配租税以收获的早晚、显易、远近为等差。庸调在8月交纳，9月起运，同时交纳的先给远地百姓，都由百姓自己盖粮。州府每年购买本地土产作为贡品，其价格参照卷的高低，不超过50匹。义务、滋味、口马、鹰犬，没有诏令不限。有加配，则用来代替租赋。遇到凶荒，则有设仓赈给；不足，则迁移百姓到各州就食。尚书左丞戴胄建议，从王公以下计算垦田，秋熟时所在地设一仓，年凶时供给百姓。太宗认为好，于是下诏每亩税20升，粟、麦、金、稻随土地所适宜。宽乡征收所种的，辖乡根据青苗部而督促。田地损耗1/4的免其一半，损耗1/7的全部免除。商贾没有田地的，按户分为9等，出粟从5担到5斗为等差。下下户及移寮不收取。年成不好，则用来赈济百姓，或者借贷作为种子，则到秋天偿还。其后洛、象、幽、徐、齐、并、秦、蒲州又设置长平仓，粟储藏9年，米储藏5年，低湿之地粟储藏5年，米储藏3年，都写在法令中。贞观初年，户数不到300万，一匹绢换一斗米。到贞观4年，一斗米4-5文钱，外户不必有好几个月，马牛遍野，行人走数千里不带干粮，百姓物产繁息，四方彝族降赋的有120万人。这一年天下断案，死罪的有29人，号称太平。这是高祖太宗达到太平的大概情况，及其成效如此。高宗继承之后，海内平安，太尉长孙无忌等辅政，天下没有见到失德。多次召刺史入阁，询问百姓疾苦。即位的当年增加户数15万。等到中书令李义府、侍中许敬宗掌权后，役费并起。永淳以后，供给用度更加不足，加上武后之乱，纲纪大坏，百姓受不了他的毒害。玄宗刚即位时寻求治理，免除徭役的给绢服，以留外及九品京官为绢使，每年派遣2次。开元8年，颁布庸调法于天下，好不过金，坏不至于烂，宽的1尺8寸，长的4丈。然而这时天下户口没有升降，监察御史宇文荣献策，减扩籍外多余的田地，逃户自守的给付5年，每丁税前1500，以设御史分行减扩核实。杨迪为黄甫瑾上书说不可，玄宗正任用宇文荣，于是贬黄甫瑾为银川尉。诸道所扩得客户80余万，田地也与此相当。州县银河旨意虚报数目，以正田为县田，边户为客，年终集前数百万名。 16年，于是下诏每三年以九等定级。而雍调折租索取华美，州县长官劝之，中书门下查验粗恶以贬官吏，精美的褒赏。22年，下诏男15女13以上可以嫁娶。州县每年上报户口登号，采访使复核，刺史县令以此作为考核罪。起初永徽年间禁止买卖是叶田口分田，其后豪富兼并，贫者失业，于是下诏买者归还田地并处罚。先前扬州租调用钱，岭南用米，安南用丝，益州用骡骡绫卷贡春彩，于是下诏江南也用不带租。中书令李林甫因为租庸丁房河堤春彩税草没有固定法规，每年为纸符，派遣使者一一告知，废纸50余万，条目既多，复核超过一年，于是与采访朝即使商议改革，定为长行纸，授予朝即使及送纸符使，每年有所支出，进化复议送达，每周不过二纸。凡是庸调租资客都任随当地所出产，州县长官临场确定粗粮，准备上中下三样物品的样品送到京都，有粗恶的督促按中样的价值赔付。25年，因为江淮运输有河洛之间，而关中蚕桑少，输粟常见，于是命令庸调资客都用米，凶年愿意交纳布绢的也听从。河南北部通运的州租都用绢代替关中的庸客，下诏夺之，减少转运。第二年又下诏民3岁以下为皇，15以下为小，20以下为中。又因为民间户高征多的往往与父母别籍一居，以逃避征戍，于是下诏10丁以上免2丁，5丁以上免1丁，是丁孝者免徭役。天宝3载改名18以上为中男，23以上成丁。5载下诏贫穷不能自己的每乡免30丁租庸，男子75以上，妇人70以上，中男一人为士，80以上按令式处理。这时海内赋石米斗之价钱13，青州齐州间斗才3钱，绢一匹钱200。道路两旁有店铺，准备90招待行人，店有一隅，行千里不带兵器。天下每年收入之物，租钱200余万名，粟1980余万斛，庸调卷740万匹，棉180余万屯，布1035万余端。天子骄纵于逸乐而用度不知节制，大抵用物的数目常超过收入，于是钱谷之臣开始从事刻剥。太府卿杨崇礼据包分诸有欠舌自损的州县督送，历年不止。其子杨慎金专掌太府，次子杨慎明掌金仓，也以苛刻节主恩。王弘为户口色役使，每年进钱100余万名，不是租庸正额的，积聚在百宝大银库，以供天子私人花费。等到安禄山反叛，司空杨国忠认为正库之物不可以供给军事，派侍御史崔仲到太原那前度僧尼道士，10天得到100万名而已。自从两京陷没，民物耗毕，天下萧然。肃宗即位，派御史郑叔清等登记江淮，蜀汉富商幼族的资财积蓄，实收其二，称为税贷。诸道也税商贾以善军，钱1000的有税。于是北海郡陆氏参军第5旗以善于钱谷得到召见，请求在江淮设置租庸使，无盐蜀麻铜也都有税，是清货由江陵襄阳上京路转运到凤翔。第二年郑叔清与宰相裴冕建议，因为天下用度不足，诸道可以召人纳钱给空民告身，授予官勋谥号。杜道士僧尼不可胜计，纳钱1000赐明经出身，商贾驻军的给付。等到两京平定，又在官府诸州纳钱度道士僧尼1000人，而百姓残余兵道，米斗至钱7000，卖碎米为粮，百姓行乞者相连于路。于是下诏能赈济贫乏的以爵位衣物宠荣，就立天下财富归左藏，而太府按时上报其数目，尚书笔部复核其出入。这时京师豪将假借取用不能禁止，第5旗为杜之盐铁使，请求多归大银库，供天子赏赐，由宦官主管。从此天下的财富成为君主的私藏，有私不能考核其多少。广德元年， 下诏一户有三名成年男子的，免除一名男子的赋役，每亩征收两升税。男子25岁成为成丁，55岁为老，以优待百姓。但强敌尚未平定，百姓消耗负担沉重。等到吐蕃逼近京城，近郊驻扎数万军队，百官进献俸禄，又按户征收以供给军粮。到大历元年，下诏流亡百姓返回的，免除两年赋税徭役；田园用尽的，就授予他们逃户留下的田地。全国禾苗每亩征收税钱15，收购清货以供给百官的首例客。因为国家用度紧急，不到秋天，正当禾苗青绿时就征收，称为青苗钱。又有地头钱，每亩20钱，通称为青苗钱。又下诏上都秋税分为二等，上等田每亩征税1斗，下等田6升，荒田每亩征税2升。大历5年开始制定法规，夏季上等田每亩征税6升，下等田每亩4升。秋季上等田每亩征税5升，下等田每亩3升。荒田照旧，青苗钱每亩加1倍，而地头钱不包括在内。起初转运使掌管地方，度支使掌管中央。永泰2年分天下财富、铸钱、长平、转运、盐铁，设置2位使职。东都畿内，河南、淮南、江东西、湖南、荆南、山南东道，由转运使刘晏统领。京畿、关内、河东、剑南、山南西道，由金兆颖、判度之第五旗统领。等到第五旗被贬，由户部侍郎、判度之韩晃与刘晏分别治理。当时回纥有协助收复西京的功劳，戴宗优厚地对待他们，与中原通婚，每年送马10万匹，用缣帛100多万匹作为酬谢。而中原财力耗尽，每年拖欠马匹价钱。和黄六镇沦陷后，每年征发防丘兵30000戍守京西，物资粮食150多万名。而宦官于朝恩正倚仗恩宠专权，戴宗与宰相元载日夜谋划除掉他。等到于朝恩被诛杀，戴宗又与元载离心，君臣猜忌不和，边疆大计和军粮问题搁置不易将近10年。而各藩镇占据地盘，互相勾结，每天整治军队，修缮营垒，天子无法用法度约束，专门留意祈祷祭祀，焚烧钱币玉器，抄写佛经，度支供给僧侣巫师的钱财，每年数以万计。然而戴宗生性节俭，自己穿的衣服一定要反复清洗染色，想以此做天下的表率。但生日端午节时，四方进贡达数千万，加上恩赏，而各道还崇尚奢侈华丽来讨好自己。朝廷积压很多事务，今年不能处理，设置客省来安置。那些呈上密封奏章不值得采纳的，翻译进贡未回报的，以及失职未予续用的，由度支供给饮食的有数千上百人。德宗即位，任用宰相崔佑甫将滞留在客省的人遣出，将靠度支供给的人送走，每年节省费用数以万计。